那么最稀奇的，他们说要赶鬼，赶鬼当然很好，把鬼能赶出去就好了。那么这些人读圣经呢，也读出个奇妙的东西来。他有一个鬼叫做贫穷鬼，你为什么穷呢？因为你里面有个贫穷鬼，所以一定要把贫穷鬼赶出去，赶出去你就有钱了，你明白吗？所以一到了聚会的时候就赶鬼，特别是赶什么？赶贫穷鬼。你知道南美都比较穷嘛，对不对？尤其在智利，那根本是穷得很穷，富得很富，这个是你很难很难。我们最近刚刚到古巴，你才知道说古巴原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露天老爷车的一个博物馆，他们开的车子都是1950年代的，对不对？虽然这样很有意思啊，他的马达都是新的，因为政府保证给他们新的马达，否则就不得了，出事情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在那只住一个晚，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只住一个晚上，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薪水，这20块美金而已。我们住了12天，我们想想看，对我们来讲，12，乘20，没有多少钱嘛。对他们来讲，是一年的薪水。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你去过南美，你当然就知道那个地方大家的情形。所以当然现在人为什么会多呢？一听说有人会赶穷鬼，那大家通通去了嘛，因为大家都觉得都很穷嘛，所以现在就要把那鬼赶出去，就都还有很富足了嘛。那我亲眼去看呢，他们进去的都是苦巴巴的，因为个人都被贫穷所困嘛。就后来一赶鬼，说是贫穷鬼赶出去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贫穷鬼赶出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一个个被贫穷的赶出去都开心得很呢，现在不再被贫困困扰了，所以欢欢喜喜的就离开了。他们真的把他们养生之物摆上了。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在美国许许多多1/10的奉献是有钱的人钱，这些人都是穷寡妇2分钱的钱，你不能不感谢主，这些人真的很爱主。这就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他们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说现在这个穷鬼赶出去了就好了。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今天你在南美能用的，不见得在全世界都能用。所以现在呢，这些做学问的人，他们就开门课了，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教会怎么增长。这个运动到现在还在，他们特别是专门是讲数字的，所以到底这个数字可靠不可靠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讲效果，一天到晚讲做法，一天到晚讲人数，我问弟兄姊妹，这做什么工啊？明白吗？当然呢，一个做牧师的都有压力的，今天人家聘我，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能人越来越少，人起码越来越多。所以教会增长，什么叫教会增长？不是属灵声量增长。什么叫教会增长？是人数增长。人数怎么增长？那么好了，现在看南美怎么传福音。所以后来温约翰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就代表了第三波运动它一个主要的思想。那本书简单的来说就是全能福音。什么叫全能福音？如果有人要得救的话，你一定要经过神迹跟奇事，他看见神迹看见异能了，结果他就相信，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因为他们在南美这么做的，在美国应该也是这么做的。他没有想到保罗只在路斯德做，保罗并没有在比西底安提阿做。真正的传福音听到的信到的还是从听到来，你要好好把福音送给别人，不要忘记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然是神的大能救了人，但神的大能 本身的话就是大能。保罗在比西安底亚传福音是大能，大的能力，那个能力一点都不比他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用神迹奇事传福音小一点点，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什么叫第三波？第三波就是说现在呢他要吸引所有福音派的人，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你不一定说方言，因为要记得他不再强调圣灵的经，不再讲这个东西，这是第一波跟第二波讲的，所以现在他不大讲圣灵的经，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表现不错，因为你可以一次受浸有多次的彰显，有多次的经历，那是有的，这是可以有的，但是现在不一定是说方言了。可是呢他认为要传福音的话你一定要神迹奇事才能够叫人得救。换一句话说，他就把保罗临前十二章所说的圣灵的九种恩赐，他特别强调后面的，他忘记了前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信心，这些是平常的。你如果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领，你就能服侍教会。所以保罗到比西底安底亚讲智慧的言语，讲知识的言语，讲信心，人就得救了。所以保罗知道，就做人的天性来说，人是比较倾向神奇的。但是不是神奇就没有呢？有，他有次序的，明白吗？所以先到比西底安提亚，再到路斯德。路斯德话实在是不通的，讲了半天他听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神迹其实是自自然然的。我不是说过你到亚马孙河去传福音，你对那些人根本他听不懂啊，所以他们只好空投玩具给他们，你叫他们讲不要说巴西话听不懂，国语更不要讲了，你要不告诉他耶稣是救主他听不懂。但如果那个时候神迹其实自自然然有了，那个是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到时候你要服侍主，主就给你本领啊。到时候你手拿毒蛇也不被咬啊，就像保罗在马耳他的经历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迹其实是有，但是所有方言里面圣灵刻意把它摆在后面，因为他知道人倾向那个东西。所以现在明白了吗？同样是圣灵，人倾向能力的圣灵过于生命的圣灵，同样是能力的圣灵，人注意平常的恩、非常的恩赐过于平常的恩赐。为什么？这比较戏剧化。为什么？给你感觉到有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冲击，让你感觉到你很属灵，我有的别人没有。一面你和神的儿女分开，另一面你自己很了不起。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充满你，让我们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了不起。所以我想很清楚了，现在呢 Peter Wagner 或者 John Wimber 是把路放得更宽一点，他不再光讲方言，它是包括所有的神迹奇事。所以第三波的运动又叫做葡萄园运动，又叫做神迹奇事运动，或者说神迹异能运动。所以用英文来讲是 Power Evangelism。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传福音的话，你一定要得着能力，在他们所知道的能力只有神奇的能力，他们以为平常的能力就不够神奇。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些听见福音就得救的人，他们能力从哪里来的？宋尚杰能力从哪里来的？穆迪能力从哪里来？George Whitefield能力从哪里来的？ 四不真能力从哪来的？历史一代代世世代代传福音的许多蒙恩怎么得救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讲神全能福音呢？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人数增长。那果然没有错啊！所有参加后来葡萄园运动的人，他们人数都增长。因为什么？因为他注意这个东西，他注意植堂 planting the church。 所以你只要参加这个运动，那个结果是什么？你除了当地之外，你马上就要分堂分出去。所以他最后一定告诉你说，我有多少个支堂。所以葡萄园运动是从洛杉矶开始的，尤其是在安娜罕，在那个地方，结果你看是几千人，最少六千人呢，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呢，在全美国、全世界各地都有分堂。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吗？很自然的。他们的聚会，当然我们详细不要去说他了，他其中有一段的音乐，然后有一段的讲道，讲完道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分享，分享的时候那些灵恩的经历就来了啊，然后就很多事情就发生了。那么音乐是什么音乐呢？那不要忘记 John Wimber 他是从摇滚乐手开始的，所以他用的音乐当然是现代的音乐，因为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啊。所以过去是摇滚的，现在来了聚会里面，不过把它改头换面就是了。所以这就是第三波的葡萄园运动，或者第三波的所谓的神迹奇事或者神迹异能的运动。这是 Wimber 分的，当时呢可以说量身定做的，明白吗？但是没有想到啊，圣灵如果真的圣灵的话，圣灵自己一定风随着意思吹的。所以严格说来，这个第三波呢一共有四个支流，如果是活水的江河的话，第一波、第二波，然后第三波。所以第三波里面有四个支流一直流到今天的，而葡萄园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从葡萄园的运动身上，我们要学一个很惨痛很惨痛的功课。所以我们先说到第一支流，那就是特别讲的温约翰，就是 John Wimber， 在他带领底下，从刚开始一直到1997年他被主接去，我们要承认因着他的劳苦，的确神祝福他，而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很明显的，因为他不知不觉的着迷了，他觉得如果这些经历都有的话，那就表示说圣灵可以在圣经之外说话。他相信圣灵可以在圣经之外说话，只要不反对圣经，只要不跟圣经冲突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路才能翻得宽，只有这样的话你才知道说很多的东西就可以进来，否则根本就不会进来的，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先知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啊，说预言说先知是异能里面的一部分，这是恩赐里面一部分。我们姑且不去说方言，我们姑且不讲别的，我们光讲先知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预言就结束了。所以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说，不能在这预言上再增加一点，再减少一点，谁这样做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谁都不敢这样做。所以很明显的，先知这个只是到了启示录，神的话讲完了以后就完了。为什么？因为先知主要是讲神的旨意的， 那么先知呢，像比方说耶利米啊或者以赛亚，他一定讲的过去、现在跟将来，他一定的。他先讲过去的历史，然后讲到现在，然后最后讲到将来。所以神的旨意当然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一个先知如果讲神的旨意讲的完成的话，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那么当然呢，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以赛亚讲未来的部分。你不要告诉我过去，也不要告诉现在，你要告诉我将来。所以在大家的感觉里面，觉得先知什么功能呢？先知就是预测未来，叫做先知。其实不是，先知是 telling forth， 说出神的旨意。说出神的旨意，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所以当然会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很可惜，我再说，我们的人只想到将来，所以我们在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以赛亚还在的话，